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推罗医好了那个被鬼附的女儿，就带着门徒经过西顿，然后就往南边经过了黑门山的脚下，到了底加伯利，也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底加伯利是一个地区，底加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十个，伯利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城市，因为这个地区包括了十座有名的希腊人殖民地。主耶稣绕了一个大圈，很显然就要避开在加利利西律安提帕王他所统管的地方，因为犹太人去寻求西律王要来杀害主耶稣。可见主耶稣这次行程是很长，他大概在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待了两个月，然后又到了底加波利这边待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四个月的时间，耶稣跟门徒有很长的时间在一起，门徒真是有福，因为主耶稣随行随教，主耶稣不久就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就在这段时间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他，而且也更多的训练他。当主耶稣到了底加波利这个境界，这里都是外邦人为主居住的地方。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到了底加波利。还记得上一次介绍过，主耶稣他到了底加波利这个地区格拉森的一个加大拉的地方，医治了一个被鬼所附的人。那个人被医好以后，他要跟从耶稣，可是耶稣却差遣他到亲人那里，将主在他身上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都告诉他们。那个人就走了，到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几个月以后，耶稣又回到了底加波利这里，就看见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欢迎耶稣，可见这个人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有果效，很多的人都在期待主的来临。有一个人带着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耳聋舌结的人，一般人以为瞎子比聋子哑子更可怜，其实不尽然。医学上研究还有聋哑人自己的见证，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沉闷，他们根本不能够听到人的话，接受任何外来的信息，他们是痛苦不堪，而且一点帮助都得不到，他们根本就不能够跟人谈话，所以常常在一个孤独之中。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反应，是很愚笨的，而且是迟钝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病了有多久，但是他是非常的可怜。有人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来医治他。主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主耶稣可以顾到这个人的感受，就用温柔的手把他带到一边，单独的和他同在，免得他受到更大的惧怕或者是羞愧。接着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呢？原来那个人听不见主耶稣的讲话，主用指头探他的耳朵，让他知道主要开通他的双耳。 用唾沫抹他的舌头，表示要解开他讲话的障碍。这是主耶稣可以跟他沟通的方法。他要让这个人心里不要惧怕，他触摸他就告诉他，我了解你，我与你同在。主耶稣伸出了手，借着这些动作，让这一个聋哑的人对他有信心。他真是一位能够体贴人软弱痛苦的主。接着，主耶稣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他，就是开了吧。”望天就是象征祷告。主耶稣借着祷告跟父神相交，来依靠父神的能力。耶稣叹息，就流露出他对人苦楚的同情。他想到这个人的苦楚，也许也想到世人所遭到各样的苦楚，而深深的叹息。耶稣就用母语亚兰文说：“以法他，就是开了吧。”当主耶稣的话一出，就穿透了这个人的耳朵，他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主耶稣用一句话可以创造天地，用一句话可以使病人痊愈，用一句话可以使死人复活，用一句话让所有的锁链都解开了。这个人是多么快乐！他可以听见了，也能说话了，得到了释放。可是耶稣嘱咐他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就越发传扬开了。主耶稣为什么不要他去告诉人呢？因为他不愿意人把他看作一个神医大师。他是要人认识他是从天差来的弥赛亚，把救恩带给人的。在马太福音15章30节，那里就记载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主耶稣在这里医好了许多的病人，众人就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而且他们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在底加波利的境内，有大批的群众都来找耶稣，不但求他医治，而且他们饥渴慕义，要听他讲道。这些人心里很热切，就有3天的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结果3天以后，他们没有东西吃了。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心里就怜悯他们。他知道，如果把他们打发掉，他们会很饥饿，也许会虚弱而昏倒在地，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主耶稣这里。他就对门徒说，要他们给他们吃。门徒回答说，在这个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了？12个使徒，他们认为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有足够的食物来喂饱这么多人。不久以前，主耶稣还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的神迹。这次门徒怎么又对主耶稣讲，从哪里我们可以得到饼叫这些人吃饱了？真是令人诧异万分。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常常会忘记了，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都显出束手无策的样子，忘了神大能的拯救我们？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 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吃饱的男人就有四千，加上妇人孩子，一定又超过了一万多人。他们收拾起剩下的零碎，共有七个筐子。筐子是外邦人用的器具，是用绳子和柳条所编成的大篮子，大到甚至于可以装下一个人。七个筐子的食物可以供给这些人回家的路上食用的。主的丰富和慈爱真是永远留在这些人的心里面。有一些人认为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到四十四节，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跟在这里八章一到十节主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以为这两件是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两个神迹太相似了。但是我们参考这两处的经文，就可以看出是两个不同的神迹，他们有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人数的不一样，上一次五饼二鱼吃饱的男丁有五千人，他们跟主只有一天的时间，但这一次神迹吃饱的男丁有四千人，他们与主一同有三天的时间。第二，地点的不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发生在靠近伯赛大犹太人的加利利地方，而在这里的神迹发生的地方是在底加波利外邦人的境内。第三，用的数量不一样。上一次是主用一个孩童的五个饼两条鱼行神迹，这一次主是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第四，剩下装零碎的器具也不同。上一次是众人吃饱以后用十二个篮子来装吃剩下的零碎，但这一次主耶稣吩咐他们是用七个筐子来装剩下的零碎。第五，结果也不一样。上一次神迹以后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而这一次神迹以后主耶稣就将群众打发走了。主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为犹太人做的，而这一次用七个饼和几条鱼的神迹是为外邦人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供应。主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生命的粮，他也是外邦人生命的粮，他是全人类生命的粮，使人得到新生命，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主耶稣打发了这吃七个饼几条鱼的群众以后，他就带着门徒离开了底加伯利，坐船渡过加利利海，回到了加利利的一个城市，马太称作大马卢他，马可称作马加丹。大马卢他亚兰文的意思就是海港。大马卢他城市盖在湖边，它的意思就是燃烧的火把。这个城市交通很方便，它南边可以到拿撒勒，也离伯赛大不远，它的渔产很丰富。当主耶稣他们一行人的船只到岸以后，这时候就看到法利赛人出来来找耶稣。我们都记得主耶稣为了避开这些宗教领袖，带着门徒到推罗西顿，然后又到底加波利，已经经过了四个月。 在回到自己的加利利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还在那里等着他，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主耶稣一回来，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反对主的领袖，他们真是如影随形，迫不及待地来找耶稣，并不是想要来寻找真理，而是要想来找耶稣的错，来抓拿他。出来表示他们在暗中等候，盘问就表示他们目的是要故意的来试探耶稣。他们请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大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虽然在法利赛人面前行了很多神迹，可是他们还是不信他。法利赛人根本就不缺少任何的证据，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没有真诚，心里刚硬，自以为意，不愿意来接受这位主耶稣。他们求主耶稣显一个大神迹，就像摩西从天降下玛拿，约书亚求日月停留，撒母耳让打雷降雨，以利亚为天旱求雨，以赛亚求日影倒退等等的大神迹。其实主耶稣身上早就已经显明了大的神迹，他的降生道成肉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神迹。对这些玩梗不信的人，主耶稣拒绝给他们任何的神迹。主耶稣从灵里面深深叹息，他因着这些宗教领袖的刚硬固执而愤恨，又因着他们的硬心而悲伤。主耶稣回答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在当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擅长能够查验天气的变化。当他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笼罩了地中海，就知道风雨要来了。当他们知道南风从沙漠吹来的时候，就晓得热风要来了。所以他们敏感地知道天文，却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来看主耶稣给他们当代的记号，他们是假冒为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这个世代就是指着当时以色列的选民，由于这些不信的宗教领袖做代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就是主耶稣要为罪人死、埋葬、第三日复活的神迹。那是一个最后也是最大的神迹，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救世主的身份。主耶稣不想跟他们有进一步的谈话，因为知道没有任何结果，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伯赛大去了，离开代表放弃，因着他们坚持硬心不信，主耶稣只好舍弃了他们。神的恩典，有人说，正像太阳光，当太阳光照下来，有不同的反应，照在牛油上，牛油就融化，越来越软。正如有的人听见了主，心里就软化接受。但是如果太阳照在泥土上，泥土越来越硬，对不信的人，神的话给他们，他们更加反对。离开了马加丹，主耶稣带着门徒再往伯赛大去。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啊。在路上，主耶稣再一次来教导门徒。主耶稣用笑，笑是犹太人常用的比喻，指着一个很小或者隐藏的事物，在后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一点的笑可以让全个面团发起来。主耶稣要门徒防备三种的笑：法利赛人的笑，就是指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高举仪文传统，漠视于神心灵的相交；又要防备撒都该人的笑。撒都该人在当时的社会，他们都是贵族，是很富有的人士，也自称是自由派。他们与法利赛人的信仰不一样，他们不相信永生，他们主要的兴趣在政治、在经济，而不在宗教。他们倾向希腊罗马的政权，势力很大，像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人都跟他们有份。那么撒都该人的笑就是指不信天使、不信死人复活，他们注重的就是生活享受腐败。还有耶稣说防备希律的笑，希律的笑就是注重权力还有生活的淫荡，没有伦理道德的意识。这三种的笑都会影响破坏门徒，也会让人爱传统胜过爱神，像法利赛人；爱理智胜于信心，像撒都该人；爱权力而离开神，像希律的笑。门徒听了耶稣讲的一点都不懂，他们的心只想到物质层面，没有想到属灵的方面。他们因为离开大马如他太匆忙了，疏忽没有带饼。门徒以为耶稣在责怪他们，叫他们不要从这些仇敌的手中来买饼，所以彼此的议论。主耶稣就把他们叫来，向他们发了五个问题。首先，主耶稣说，你们为何因没有饼而议论？经过了那么大的神迹，还在缺少担心没有饼吃吗？主跟他们同在，难道他们还会缺乏吗？第二个问题，主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跟着主那么久，听见主的教导，对主属灵的事还没有了解吗？对主的心意还不明白吗？门徒的心真是麻木，他们在心窍上不操练，不长进。第四，主就问他说，他掰开了五个饼分给五千人，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他们说十二个。主又提醒他们说，他掰开了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他们又收拾了多少零碎了？他们说七个。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不记得吗？主耶稣提醒他们，过去主耶稣所行的恩典，他们所蒙恩的经历，应当要记得，主是丰富的主，是生命的粮，不需要担心。最后主耶稣再一次问，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过来。门徒这时候才晓得，他所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回想常常能够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有没有常常回想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他的信实，他的良善？有人说，没有比基督徒回想更能够防止属灵退后或者软弱的好方法。 当耶稣带着门徒回到了伯赛大，伯赛大名字的意思就是捕鱼之家，附近加百农就是耶稣传道的大本营。主耶稣曾在伯赛大还有加百农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这边的人对他无动于衷，在马太11章21节到23节有记载。当他们到了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个瞎子终日都在黑暗里面摸索，好像关在一个囚牢里面，他的同伴爱他关心他，把他带到主面前，而且他们有信心知道主可以医治，他们求主耶稣来摸他，主耶稣就拉着这个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去。在村外的时候，主耶稣停下来就吐唾沫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主用实际的行动来代替语言。这个瞎子虽然看不见，但是有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然后听见主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可见这个瞎子他不是生来是瞎眼的，因为他知道树木的样子，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这个世界了，他看到的人好像一个活动的树木一样，他能看见但是模糊不清。主耶稣再一次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定睛一看，定睛原文的意思就是用力，他用力一看，事物就变得清楚，他就完全复原了。主耶稣用了两个步骤医好了一个瞎子，首先恢复他一部分的视力，然后再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清楚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在今天的医学上称这个叫做辨视缺陷症。有些人他不能够把视神经传来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面转变成有意义的形象，所以在今天的医学病例上，有些人需要经过一阵子才能够把他视觉所看见的图像转到脑筋里面，重建脑中的神经和管道。重新看见以后，耶稣就打发他回去了，叫去跟家人做见证。只是耶稣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因为那个村子是伯赛大，是极力反对主的村子。主曾经预告伯赛大他的堕落将受的审判是特别的大。这个故事是很特别，跟其他的神迹不一样，因为瞎子的医治不是一蹴而成，他最先看见人是模糊的，第二次才使瞎子完全的复明。为什么马可把这一件故事记在这里呢？似乎也指出门徒最先是小信的，对主的认识不清楚，正如上文讲的，他们还不明白，还不领悟，还不记得，但是他们对主的认识也就像瞎子一样，逐渐的能够完全认识，直到主复活，他们完完全全的认清了耶稣。在下文所讲，主耶稣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也是这个故事的继续。